酸甜苦辣咸，
咸酸苦辣甜，
咸咸的，
很酸呐、
啊，好苦啊，
太辣了，
真甜呐、
啊，人生五味平。
本节目是由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制作，欢迎你收听。
新乡小站。
各位新乡小站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美玲。凯纯啊，我们今天很高兴请了冯宁弟兄在我们的当中。冯弟兄是从中国青岛过来的，有很多不同的生命的经历。
是啊，每一次有真正从中国大陆来的这些同胞们，他们来到我们的新乡小站呢，和我们分享，我们看到他们的生命啊，一点一点的在改变，看到他们的生命呢被神使用的时候，我们真的希望呢，将他们这些荣美的生命啊，分享给更多的朋友。今天呢，冯弟兄来到我们当中呢，真的非常的高兴。冯弟兄，欢迎您。
谢谢，感谢神有这样的机会可以和大家一起来分享，来见证神。
想知道您在来加拿大之前呢，您的生活是怎么样的？
在来加拿大之前呢，我们也已经是成家立业，有一个孩子。那个时候呢，在国内也是做事业，我是做贸易的。之前呢，我是目标没有直接是来加拿大，是去美国，所以我是1997年离开中国，去到美国，在美国有2年的时间，然后又从美国来到加拿大。
为什么在那个时候，您在中国也有自己的事业和家庭哈？您愿意去背井离乡，去一个新的国度，再重新开始你的人生呢？
应该也是受当时这个社会的影响，一个说啊，国外这个机会多，然后也是生活条件好。实际上当时对国外的认识也并不太多，所以当时去到美国之后呢，感觉确实是啊，生活的水准是很高的。那后来就在美国就住下来了，那也是很奇妙。我本来是去美国是一个商务考察，但是没想到进去之后呢，他给了我3年的居留的时间。我原来去就拎着一个行李箱，没想到要住那么长时间，可能就2周就回来。那后来就有朋友建议说，哇，这移民局特别欢迎你啊，你就在这住下来吧，也许可以拿到一个身份。所以呢，我就住下来了，从此也就改变了人生的历程。
知道你是从青岛来的，能跟我们讲一下你的家庭背景还有你小时候的生活吗？
对，我的家庭背景呢，我是60年代的独生子。那我们知道80年代以后，中国在计划生育方面才开始控制，那都是一个孩子。但是我是非常特殊的，在60年代就是独生子。那原因呢，也是这个社会啊历史造成的。因为我的父亲呢，那个时候被打成右派，当时他是在大学里边是助教，他是学历史的，又是教历史的。在那个政治运动的年代呢，知识分子有意见有些看法，所以他讲了之后呢，就被打成了右派。那个时候，那既然打成右派，就很难成家立业，所以就也是找不到媳妇。虽然是他的学历非常高很有知识，直到他30多岁才和我母亲结婚，所以有我的时候呢，他已经是36岁了。那在那个历史和社会背景之下呢，那我的成长的过程是一个被社会歧视、打压，所以基本上我的个性呢是不愿意和人去分享，也不愿意去讲话，那甚至有一种愤世嫉俗的这样一个人生态度，因为周围的人给我的都是一些歧视啊、欺负啊，这种状况之下一直长大，直到以后工作以后，和工作单位上的人也都是很少有一些掏心的这种关系的建立，那基本上是蛮封闭的，所以我的35岁以前的这个个性就是这样的。
所以童年是不快乐。
是，我记得有一次是一个对我这个人生 是有一个非常大的影响的一个事情。那时候我大约不到十岁的时候，在那个年代呢，我们知道这个自行车是很罕见的。那个时候就有一个人，他骑着自行车来到我们居民的这个大楼。因着我这个身份呢，我是不会先去欣赏啊这个自行车的，所以都是其他的小朋友们他们在尽情的去玩。等到他们玩够了离开的时候，那我看到没有人，那我也悄悄的可以去到这个自行车的旁边。也是小孩子嘛，好奇心很强，然后我也试着坐上去啊，正在过瘾的时候呢，啊，突然就有一个比我大一两岁的啊小朋友就抓着我要让我下来。我知道不是他家的自行车，所以我就很不情愿。他这个时候呢，不仅又打又骂，而且呢他可以在我的身上啊撒尿，所以我的整个这个右边的这个腿完全是热乎乎的被他的尿湿了。那当时受到这种侮辱之后呢，我就跑回家里边。跑到家里边的时候不久，马上他们就跟上来了。是因着啊我在离开那个地方的时候也是一种可能对他的不顺服，所以他又纠结了其他的这些小朋友啊要来打。那这个时候我母亲就关上门，而且在窗户直接就对他们不断的在道歉赔礼。等到他们骂够了之后离开了，我母亲对我说了一句话，对我影响非常大。那个时候我母亲说，孩子，今天的这个事情不要给你的父亲讲，因为他已经受了很多罪了。那所以当时那一刻呢，我就那种委屈，在外边受了伤，被人欺负，在家里边我还不能跟我的父亲讲，我的父亲也不能帮到我。所以从此呢，我就立志我要练武术，我要报仇啊。所以那个时候经过几年啊，无论是练武术、学拳击啊、摔跤，很快成为一个武林中人，然后在啊小朋友当中呢也成为一个拳头老大的大哥。原来曾经欺负过我的人呢，现在也都啊败在了我的手下。可是呢，当我能够左右他们的时候，反而就看到了人的这种罪性。那个时候真的是，之前我是感受不到人对我的爱啊，因为在那种环境之下是别人来欺负我。反而当我的拳头大了的时候，我又开始对他们也是用一些欺凌的办法，甚至说要让他们每一次上学来叫着我跟着我，不跟的话就拳打脚踢，而且甚至还有很厉害的还用针扎啊，真的是很残忍的。所以看到人的罪性，而且自己呢也没有喜乐。所以刚才我说到35岁之前都是这样，之前呢是得不到爱，之后呢你打过了别人，好像是你已经不受欺负了，反而你更得不到爱了，那自己也没有爱。
自从您到了美国之后，您的人生有了一个变化哈，从中国离开了，然后到了海外，但是在您的这个生命的经历当中，是不是跟过去又不一样了呢？
有一些改变。那个时候我去到那边呢，我记得过圣诞节的时候，因为我们刚刚去，但那语言也不行，就要选这个语言课。这个老师组织说，去到有一个西人家里边啊，很大的豪宅，说有活动，那我们也不知道是什么活动，就去了。那个时候因为我们去到那边也没有车子，那他们来接。去到那边呢，他们在演一些话剧，非常大的豪宅，可能有一两百人，非常丰盛的饭食。那我们去呢，又吃又喝，然后还看他们啊，那个时候实际上是圣经里边啊一些圣诞节的这样一些片段。那我们不懂，只是看到很热闹，后来就把我们送回来。接下来呢，又有一次，可是去了两次之后呢，在请我的时候呢，我就拒绝了，因为那个时候刚刚从中国离开，毛泽东的这个教育根深蒂固，那当时说没有无缘无故的爱，那为什么他们对我这么好，他管吃管住还来接，然后再送回去，然后想是不是有什么企图，所以后来呢就吓得就不敢去了。所以在这个方面呢，这两年 实际上对教会对人生没有太大的影响，只不过去到了美国感觉到这边的总体的生活水准很好，但是也有感觉很苦恼的，因为在中国十几亿人啊，也很热闹，在那边本来自己也是做生意的啊，无论是生意场上的这些生意人还是家里边的朋友，每天都有很多的应酬。那去到美国三亿人就比中国少了很多，所以也感觉到很寂寞啊，这是在美国这两年自己的领受。
那您怎么后来又想移民到加拿大呢？
在那边呢，因为是当时是我一个人住在那边，那我的太太和儿子都来不了，那后来就说已经习惯了在国外的生活，还是最好能够全家人出来，在美国待不住，他们来不了，后来就说移民到加拿大，那么我们就办加拿大移民。所以我们第一天在加拿大见面的时候，是我们从两个地方啊，我是从美国直接开车上来，然后我太太带着儿子是从中国青岛飞到这边来。
所以听你刚刚这样讲，你在中国一直都是无神论的，对不对？
对，是受中国当时的这种教育的影响啊，无神论也实际上也是很复杂的关于信仰。我记得我在要离开中国去美国的时候，那我们还在当地的一个寺庙啊去拜，现在回想就是说那种拜呢，因为是要出远门，也是求佛求神灵能够保护我保佑我在国内的生活事业这方面。
来到加拿大之后，您是不是再一次接触到了信仰，接触到了教会呢？
是，我就看到这个神真的是很奇妙。那在美国的时候呢，因为自己的这种啊担心无缘无故的爱，加上这个在中国的这种背景的教育之下，所以就拒绝了。刚才我说来到加拿大，我从美国是开车来到这边，那按照加拿大的规定呢，要将美国开上来的车要去到指定的地方去检验，所以我第二天去检验的时候呢，在那边就遇到了一个台湾来的老人，那我们俩说起来都很投机，因为都是从在美国呢是两个挨着的城市，都在洛杉矶，然后来到加拿大这边呢都是在高贵林啊，同一个城市，大家沟通的是很合得来。后来他突然问了我一句话，他说你礼拜天都干嘛？我说还没过礼拜天啊，我这是来到加拿大的第二天。那他就说啊，我是牧师，你来教会看看吧。啊，我说那好啊，反正来到这边也没有事儿，那我们一家三口来到这里。他说我去接你们啊，所以那天呢他礼拜天的时候就来接我们，那是第一次去到教会。
你是在中国做生意，那到美国你也希望能够看看能不能就继续做生意，那来到加拿大，那你的工作情况又怎么样呢？
啊，非常感恩，我自己想都没有想到可以能够在这边可以有一个事业，而且是非常好的一个事业。那我们知道新移民来到这边很多都不知道从哪儿下手啊，甚至说有很多在国内无论是做管理的还是说啊高级知识分子都找不到自己的事业。那我当移民来到这儿的时候呢，也和大家一样都是在寻寻觅觅的找自己的工作事业。我记得16年以前那个时候来到这边，如果你去应聘餐馆或者是一些服务行业，首先要求的是你要会讲广东话。那个时候因为我们都没有这样的一个语言方面的训练，所以都不会啊，只会讲普通话。那我记得当时说啊，找不到工作，那没有人去雇你。那我之前在国内呢也是做贸易的，所以还是在寻寻觅觅的在这边看到找这个在贸易方面啊有没有一些方向。但是很奇妙呢，那个时候因为我在教会里边刚刚信主，信了主之后呢就非常的喜乐啊，也很热情， 刚才我介绍说35年以前一直以来养成的这样的一个本性是没有爱心的，也不愿意和人打交道，但是信了主之后呢非常奇妙，对人非常的友善，非常的有爱心。那个时候刚好我们家里边呢这个买了一个旧房子要请人装修，自己也不会，那就从报纸上找了一个国内来的，后来知道就是说他是这个从东北来的，然后在我家里面装修。那装修的时候呢，我每次就和他感觉有说不完的话，就很投机，然后也很对他也非常的友好。那每一次我们还给他炒几个菜要留下来吃饭，他也感觉不一样，因为他是这个老移民了，在这好多年，通常他们都午餐呢都会自己带一个便当，对他来讲也感觉很奇怪，很少见到说这个客人有这么客气的这是真心的请他们留下来吃饭，所以这个他对我们也非常好。那个时候呢也有突然就有一个新的情况，那我们国内呢有我们老乡有两个人来到我们家，因为我们也是刚刚移民也在寻找工作的时候，那其中有一个就是我太太的中学同学，另外一个呢我们也不认识，那后来知道是他们被骗到这里，那原因是有人呢说可以带他们出来，在这边呢有一个农业项目，他们可以以农业技师的身份到这个加拿大来工作，然后每个月呢有1000块钱的加币的工资，管吃管住，而且可以2年之后把这个家庭都带出来，所以他们认为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所以把国内的这个事业有的关掉了，有的就把工作也辞掉了。那他们俩来了，来了之后发现是个骗局，就是要赚他们这个手续费，他们那个时候呢就非常的彷徨，而且也非常的恼怒愤恨，那种被骗的感觉。那之前我是不知道，那因为他知道我在美国有待过这样2年的时间，他们来到这儿呢是在 William Lake 离这边有开车4-5个小时的一个城市，那当时他们打电话说可不可以经过你这个地方，然后我们临时住2天，我们要到美国使馆去签证，去到那边工作，那我们说可以啊。所以等到他们来了之后才知道刚刚我介绍了他们这个状况，那知道了之后呢，当时我刚刚信主，我就感觉哎呀他们这个遭遇确实很难，当时呢就有个感动说要为他们祷告，可是那时候刚刚信主，我都不知道说我有没有这个资格可以为他们祷告我自己也在挣扎。那后来我们就一直在聊，聊到了下半夜，终于我就鼓起勇气，我说我为你们做个祷告好不好，当时祷告的话我也忘记了，磕磕绊绊的2-3句话，但是很奇妙，当祷告结束了之后呢，另外那个山东大汉我不认识的，他就泪流满面，真的是圣灵在做工。那后来呢我知道他们这个处境，我就给他们讲，我说你们来到这边也是旅游签证，那你想去美国签证很难，那我建议呢你们就全当是花了一个旅游高价费，在这边呢可以待半年旅游一圈，然后再回去你们再重操旧业。后来他们讲说国内的事业都关掉了，很难回去。那个时候我也很无助，我说我也在这边也没有事业，我说如果你们愿意的话呢你们就先暂时住在我这儿所以我就接纳他们住在家里。但是按照我刚才说的我之前的那个性格的话，我不会接纳他们，可是因着信了主之后，我也感觉自己很奇怪就愿意接纳他们留下来。那这个时候家里面就3个大男人，那我也在找事业。那个装修的这个师傅呢看到之后，有一天就在说你们3个大男人待在家里边也不做点事儿。当时我说我是在寻找工作但是找不着工作那他就说这样吧，你就跟着我干吧我们一起做装修。所以呢从那个时候开始，那我们就一起做装修。但是很奇妙， 装修我是一窍不通，从来没有做过。可是这个师傅呢说我们俩是合伙人，所以他就拿我是一个非常平等对待的一个合作伙伴，然后我们就开始了这样一个装修的事业。所以从此呢我就进入了加拿大的这样一个房地产的一个行业。
听冯弟兄这么讲啊，精彩的故事刚刚开始。你那个时候已经信主了，但是我们还特别想了解您这个信主的详细的过程哈。我想下一次您再来到我们的馨香小站和我们大家一起分享好吗？
好。
甚至
各位听众朋友们，谢谢你们收听我们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的节目。如果你想跟我们分享信仰上的问题，或是你需要节目的光碟，请与我们联络。我们所有的节目费用都是由弟兄姐妹奉献支持的，也希望你能够参与帮助我们的需要。我们的联络电话是604-717-8369，你也可以上网重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 www.febccanada.com。